第三条定律，安全感不足，害怕犯错，怕做不好，所以你无力感。好，我常跟我的学生讲，就是去做没有关系，你想想看你最坏能坏到什么程度，做错啊，错就错了嘛，错就错了、哦、我们做错当然有一个限度，我们不要犯法，不要警察会抓的，不要去做。那对跟错很难界定，今天的错也许以后你再看回来，搞不好是未来的对。今天你认为自己很对，做得很棒，未来回过头看搞不好是一个错啊。对错从谁的观点？好，这里我又常讲一个故事，老和尚跟三个徒弟的故事。两个徒弟在吵架，老和尚走过去，两个就说，师父你来评评理。老和尚没事做，说好啊。大弟子说，我叫二师弟扫地前先洒洒水，这样不会有灰尘。师弟不听我的话，师父你说我这样说他不对吗？师父说，哎，你说的对。结果二师弟说，师父今天很多东西都是树叶啊，啊，树叶我一洒水就粘在地上扫不起来啊，所以我今天就没有洒水啊。师父难道我这样不对吗？哎，师父说，哎，你说的也很有道理呢。好、哦，结果这个三师弟看不下去了，走过来跟师父说，师父你怎么两个都对，你这样是非不分。师父就说，跟第三个徒弟说，诶，从你的观点你这样说也蛮对的，从你的观点你这样说也蛮对的。好、哦，所以我有一句名言，全世界每个人都是对的，没有人是错的。因为你如果认为知道你错了你就不会再做，很简单。可是当你知道你错了你又对了，全世界每个人都是对的，每个人都有理由，你有你的对，我有我的对，这叫做相对。你有你的对，我有我的对，你的对可能是我的错，我的错可能是你的对，我的对可能是你的错。所以我们要有一个界定，界定就是说不管对错你不得侵犯别人，在武力上跟在攻击上你不得侵犯别人。好，怎么样对跟错是另外一回事，有没有？所有的对都是相对。好，在赛斯思想里面只有一个绝对，就是不得侵犯，你再怎么对你都是错的，这样了解吗？因为只要侵犯到别人，那就是对别人的一种人身的一种攻击了，那个侵犯是你自己要面对的。所以我刚讲这个世界每个人都是对的，你的对可能是我的错啊。所以我们越了解到这种相对论，好，你就不是担心自己随时会犯错或怕做不好。我常讲这个世界所有的一切都是爱的功课，我们是被宇宙完整的爱所包围。很多你的无力感根本在于你不敢动，无力没有力量，因为你不敢动。你为什么不敢动？因为怕动辄得咎。那这个东西我也感触很深，好，尤其像我们东方人中国人的学习，中国人最不敢问问题，好，怕尤其是我们是小学生国中生的时候，怕一问问题被老师骂，怎么这个你也不懂，有没有？可是那时候好像我听过另外一个人说法，在西方他们受教育不是老师这个我不懂，因为我不懂老师要把我教到我懂，反而他们的不懂他更敢问。可是我们通常会不敢问，因为什么？我们的安全感不足。但是安全感不足，我们要回到赛斯心法了。所有的不安全感都是幻象，人在不安全的时候人不敢动，有没有？你不敢做决定，你不敢移动，你恐惧害怕。好，所以在我们精神医学里面有一种症状好叫 catatonic， 人在极度恐惧的时候他会像一个木头人，整个人发呆了，因为动辄得咎。好，所以我们要努力的建立安全感。怎么样建立？常常告诉自己，啊，这个真的有那么大不了吗？再问一下别人，哎，这个真的有这么大不了吗？别人告诉你，没有哦，比你惨得要命啊。就像我们今天早上癌症的团聊，有个同学他说，哎，我听你们这么多男人的分享才知道我这个怕太太还算小 case，原来我都觉得我有毛病。好，听完你们所有的人， 我都觉得自己没病了，因为你们都病得比我严重，多好啊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会把被我们的不安全感逼到墙角。各位，好像我有很多个案也是经济上的各方面的，像我有个个案，他在市场里面卖鱼，然后最近好像他被他的朋友好像骗了200多万，然后对方只还了他10几万，然后开始陷入了严重的忧郁。那我开始了解他整个经济，其实他只是存款少一点，他只是存款少一点，但是孩子也都长大了，不是存款不足，是安全感不足。各位，存款不足再加上安全感不足才会死人啊。如果存款不足，安全感很足，信念创造实相，信念创造实相，甘正讲有这恐怖啊？甘正讲世界末日，世界末日来了吗？我常常跟我的个案开玩笑，哎呦，世界末日还没到啦，你不要急着现钱呐。好，有一个我的个案，读了2年的国立大学的研究所，最近实验做不出来，眼看着拿不到论文，眼看拿不到硕士学位，好，然后开始产生一些幻听、被害妄想，一些妄想出来了，好，然后说想自杀。我就跟他说，同学，怎么你的世界末日提早到了？啊，世界末日是拿不到硕士学位，很悲哀，很可怜，是世界末日吗？不是，了解吗？不是世界末日。而且我常讲，各位，我有个学生讲得很好，好，他以前一个月收入4-5万，后来得到癌症，好，到协会来当一个 part time 的工作人员，每个月10000。他的朋友问他，啊，你这样子以后年纪大怎么办？以后养老怎么办？他想，也是啊，我以前一个月4-5万，好，现在得到癌症，现在来自协会赚10000块的 part time 的工作，刚开始，哎，又开始过度在乎别人的想法了。他又上了我的课，有一天他突然开悟了，他说，徐师讲是未来先来还是无常先来啊？你怎么知道是无常先来还是未来先来？无常先来，那你还需要未来吗？你为一个不需要为未来担心的未来在担心，你有没有未来都还不知道呢。他这样一想，他当下马上自在，我现在一个月领这10000块，我有吃有睡，还可以存一点，还可以开开心心跟这么多人在一起，这种日子我干嘛不过？我过腻了再说好不好？我还去想我未来怎么养老金。各位，我老实跟大家讲，真的是未来先来还是无常先来啊？你不会知道， You never know， 想了解吗？你当下如果不能自在，不能快乐，为了一个你希望有保障的未来，好，你的未来只是梦，不是不是梦，而且如梦幻泡影。好，以前我有一个个案，他很悲哀的告诉我他一个好朋友的例子。这个妈妈每天忙于赚钱，为了给他的2个小孩一人一栋房子，跟小孩相处的时间也很少，陪伴小孩子的时间，鼓励小孩子的时间，家庭生活也没有，好，为的是给孩子一个未来的保障。可是当下没有家庭生活，当下亲子没有很多的爱，没有很多的交流，就有一天2个孩子在外面一起出车祸死掉了，2栋房子要干嘛？ 你懂我意思吗？人很傻，很傻。到底是未来先来还是无常先来啊？我们也不要各位对未来抱着悲观，抱着啊没未来了，听徐医师这样讲没这么严重，而是当下永远比未来重要。没有当下就没有未来，当下永远比未来重要。 这个妈妈她可以同时跟孩子有个快乐的成长过程，陪伴孩子谈谈心，而不是永远爸爸已经不在了，然后她又疏忽掉孩子，只想着给孩子未来一人一栋房子，没有未来。可是她可以同时加强家庭生活，同时好慢慢的赚，有跟没有那么听天由命吧。各位，你听到这样的东西，你开始真的把握当下，你的力量感就来了。为什么你有无力感？因为你去想什么死人骨头的未来啦，未来真的谁知道。像最近我在赛斯的早期课程也看到一段跟大家分享，不是要吓大家。好，约瑟就问赛斯，赛斯啊，好，这个地球整个板块，欧洲、亚洲、非洲、澳洲这种板块，它的上升跟下沉，请问有过几次啊？每次的板块运动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？就是整块大陆沉下去啦。最近有一部片叫《日本沉没》，日本沉没那部电影是从一本小说改编的，日本1亿2000万人，8000万人撒尤娜娜，这样了解意思吗？这叫做陆地的沉没。约瑟就问赛斯，以前在地球陆地上升沉没几次？赛斯说无数次。那根据我个人的研究，在西方以前叫诺亚方舟，在东方叫大禹治水。所有你去看的原始部落，包括我们的阿美族、泰雅族、布农族，你去研究他们古老的神话，很奇怪，都有大洪水的历史记载。你去研究全世界各大民族的历史记载，都有大洪水。西方是诺亚方舟，东方大禹在治水。约瑟就问赛斯，这样子几次？好，包括以前历史上所谓的亚特兰提斯，现在在哪里？在海底。亚特兰提斯现在躺在海底。好，但是各位没有看过赛斯书的人就只知其一不知其二。你以为亚特兰提斯是沉到海里面去，对不对？我告诉大家，是他还没有浮起来。亚特兰提斯的文明不是在过去，是在未来，是那一块新大陆还没有浮起来啦。那一块新大陆还没有浮起来，让一些人去那边建构亚特兰提斯文明啦。亚特兰提斯大陆现在还躺在海底下，它会浮起来。未来几十年到几年内，你了解吗？哈，约瑟就问赛斯，下一次这种舟整个陆块下沉跟浮起来是什么时候？赛斯说公元2000年，公元2000年开始。听到之后浑身都自在了，浑身都自在了。为什么？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约瑟赶快问下一句话，那人类的文明，人类会灭种吗？赛斯说不会啊，不会就放心了。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，未来会发生什么我都不害怕了，因为我知道了。各位，这不是悲观，也一点都不沮丧，反而是更大的智慧跟勇气，更让我们活在当下，更让我们在我们的当下去做我们想做很愿意去做的事。所以看到这一段，哇，我整个人都轻松起来了，自在多了。未来再发生怎么样，整个日本沉下去，整个中国大陆沉下去也没有关系，因为我们始终抱着信心、希望跟爱。各位，没有无力感呢，没有无力感呢。虽然赛斯这样说，虽然赛斯讲这所有的一切都会在2075年之前完成，就算赛斯讲未来可能会这样子都没有关系，不会有无力感，了解吗？好，因为你对未来，你越知道，你越能够去开阔你自己，你越能够豁达。好，所以我常讲，在人生当中，安全感有时候恐惧是一个幻象，是一个幻象。我们来到人间， 所有一切都在学习，都在成长。整个地球的空间，地球的时间，我们的肉身就是我们的存有，我们的灵魂来到人间的一个爱的功课。我常跟大家讲，我们真正的生命不是在地球上，我们是来出差、旅游、考察、学习、成长兼玩耍。而人生就是一个学习，你抱着这样的心念，很多你的那种不安全感、不敢动一扫而空，然后大步的走向自己的人生。